请翻开南三律在家背南啊词范篇啊第113页。今天啊我们要继续啊上个礼拜啊我们是讲到1、2、3、4、5第六行开始啊。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无忌业啊无忌心。无忌心啊他怎么来看这个业的问题，很大的关键是在他无忌的时候啊违犯的情况之下，他之前有没有起方便啊，就是之前有没有这份心啊，这是啊一个啊重要的关键。我们来看第六行四抄续云，问无忌无业云何有报，就说无忌他应该是没有这个业的，那为什么会有报呢？啊，答解有恶啊，这个道玄律祖啊就解答，出言感报者为先有方便后入无忌，业成在无忌心中，故言感报，而时无忌非忌果也。这个呢是他从两个方面来讲啊，所以解有恶。那么第一方面呢是讲感报的话啊，是因为说他先有方便。我们上礼拜提到啊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他设了一个杀生的工具啊，像陷阱啊，设了一个陷阱啊，放了一个陷阱，结果他在自己睡觉的时候啊，那这个陷阱起了，就抓到了一个众生，就死掉了啊，就死掉了。那么他本身呢，是因为先有这个心啊，有做了这样的一个陷阱。虽然这众生死掉的时候他不在现场，也没这个，也没有特别起这个心啊，哎，但是呢，这是他所之前有先有这个方便。啊，先有这个方便，所以还是算啊，还是算。所以虽然后入无忌，业成在无忌心中啊，但是呢还是讲有感报，所以并非这无忌是非忌果也啊。好，第二个不敢总报啊，非不别受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们不小心伤害到众生，虽然我们并没有起方便之前哈，我们虽然没有起方便，就算之前也没心，不小心杀到众生，好，那是不敢总报，总报就是地狱报，好，总报就是讲地狱报，因为所谓这个总报就是我们故意有心啊，要去害一个众生，那么这时候呢，这个总报就很可怕。那非不别受啊，并不是你不会说你没有总报，因为你无心嘛，无心杀这个众生啊，这众生不小心，比如说我们踩到蚂蚁啊，哈，那这因为无心，这个无心呢，那这时候所以你不会感召到这个地狱报，但是非不别受，可是呢，你并不表示你没有其他报喽。你还是跟这个众生结下恶缘哦，哈，那你就是你有个别其他的因果问题啊在里面啊。他举个经中的例子，如经中头陀比丘不觉杀生，彼生命过堕野猪中，山上举石即因崩下还杀比丘，好，这个是经中的例子，就说有个头陀比丘哈。行陀陀行的比丘，当然这个是他还没证悟的哈，还没有证果，他还是就是哈，还没有证出果。那他呢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之下杀生了，啊，可能我们就是他完全也没有心方便，他之前也没心，也没特别做什么杀生工具，没有。他就是像不小心踩到蚂蚁啊，像类似像这样 不觉杀生了啊。那么他今生又没有正果位哈，正果位就不退转了，好，就不退转了。那他这一辈子他往生的时候啊，他又没有说如果他在世没有很精进用功，又常常放逸啊，常常放逸，那么他今生啊往生的时候，他就生命过堕野猪中，投胎到野猪里面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这只野猪啊，就在走在路上啊，坐在山里面，就因为山上举石，就是有人在山上啊，在投这个石头啊，啊崩下来的时候，还正好打到这只野猪，环沙比丘。这比丘就是指这只野猪了，啊，就是指这只野猪，就是他的上辈子是比丘，好，所以环沙比丘就是他是本身就是杀到这只野猪，好，啊，这只野猪的前身是比丘，好，就是他还是得感受这个报，好，他误杀嘛，上一世误杀众生，这一世你就要还给。也是要还这条这个业啊，还在感召到这个业。底下如沉沦中睡眠沉夜是无记业，好，沉沦论里面还有提到啊，睡眠沉夜啊是无记业。这个睡眠沉夜就是指在睡觉的时候放逸啊，睡前的时候放逸啊，睡前的时候放逸，起床的时候漏视不净啊，就是讲会漏丹啊，漏视不净，起床的时候啊，就睡前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心里啊会放逸啊，放逸心常常会啊想，就是这里这个地方举的经哈，啊，是专门提到是男女众的这个营业方面，在睡前放逸，在我们的啊就是脑海里面会去幻想会一些营业方面。那么在睡觉的时候，已经在睡眠梦中就会漏视不净，啊，那这个呢也是有业的，啊，因为睡前心方便，有这个念头。如果说你睡前没念头，而在梦中，这时候会漏视不净，漏视不净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梦遗哈，啊，就是指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你睡前没有任何的，而且很用心的做一些对峙的观想，比如不净观啊，哈，光明想啊，哈，那一些对峙的一些想没有去，就是有认真去做一些对峙，但是呢，在睡觉的时候，还是因为我们累世来的这个营业，好，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漏视不净，那这时候是不算违犯，啊，这时候是不算违犯的。那但是假设睡前有放逸啊，不坐不进观啊，那睡前有刻意的去做一些啊，就是放逸的话哈，啊，一放逸，那这时候如果睡眠当中还睡眠当中就有漏视不净的话，这个就有算有戒罪了啊，就违犯这个戒的罪了，这个是要特别提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下面。我们隔壁两行看一下啊，总报，隔壁两行下面，总报为地狱总受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总报为地狱总受，这段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以后会常看到这个名词哈，啊，总报，常常有人不知道这总报是什么。好，啊，总报为地狱总受就是地狱报啊，别报就是余去的别受。好，啊，这个余去别受就是你到别的道。啊，鬼道、畜生道，那么他会个别受到你跟这个众生之间的这个恩怨，啊，就要还他这个业。前几天我接到一通电话，哎，那这通电话他也是讲说啊，师父，请你帮我解梦。我说我不会解梦，我不会解梦。那他提什么问题的？我说那你不妨提出来，我们研究研究吧。他说他梦中看到他刚过世的弟弟，刚过世的弟弟，那这个弟弟呢，他状况很不好， 他还没有讲看到什么状况不好，还没有讲到这里，他说他刚刚过世的弟弟，我就说是不是梦到状况不好，他说对啊，梦到状况很不好，因为他的弟弟往生的头七就在我们寺庙做的啊，头七啊就在我们寺庙，我们是有帮忙比照广清老和尚成年禅师晚课有坐骑，好，我们有比照这样，我们现在慈心寺是有这样，因为这样子比较方便，好，那也是给，这是给比较熟的信徒了，好，比较大家比较常来的，我们有这样子做。那正好因为我跟这个居士很熟，那他弟弟往生也希望说我们能帮忙，说好啊，那就来做个晚课，好，晚课头七。那这时候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诵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然后因为我们的直觉哈，就觉得说啊，这样子可能他本身啊，这个业比较重。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谈啊，经验感觉会这样。那结果这个王者呢，他本身是怎么样？他是兽医，做兽医啊，兽医。那么兽医呢，他兽医要成一个兽医之前，他一定要很多那个实验老鼠啊，做很多实验啊，他实验都做很多杀生。好，然后他是往生的时候又很年轻，那年轻啊，那个不打紧，他还去抓鱼，常常游乐的哈，去外面玩，常常又做杀生的这些。啊，造这些果报。那这时候，他往生的时候状况很不好，啊，状况很不好。那我们只有帮忙到这个头七二七了。他后来其他地方就请别人，啊，在做。但是我是跟他提醒哈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梦中梦到他很不好，好，梦到他在看到他在水里面哈，里面很多鱼。那么他从水里面冒出来，脸都铁青的，很难过。那这种地藏经就有讲啊，说若梦到亲人状况很不好，就是希望他再帮他再多做功德啊，再做一些诵经啊，好，这地藏经是有提到。那我跟他讲说啊，如果按照他弟弟这样的状况啊，最好是可能要连续帮他平常常常回向啊，自己私下诵经啊，然后也要帮他做很多事情了，那可能也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，可能要好几年一直帮他帮忙啊，因为这个业都很重，好，杀生业是非常重的，不要小看啊，杀生业好，如果要去掉刀兵劫哈，就不要杀生，啊，就不要吃这个，最好能够吃素是比较好的，好，所以就这个情况，但是呢，这个王者哈，往生的这位，他心地很善良，非常善良，但是只有这个观念哈，这观念，他觉得动物可以吃。动物是给人吃的，很多人是这样，心地很善良，但是觉得动物是可以吃的，是给人吃的，好，那这样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虽心地很善良，但是他还是得受这个果报。你看哦，我们不小心杀到生命，都还得受鱼去别报，别受，何况还觉得它可以吃，还特别把它抓来吃，那这个果报又更重。我们来看啊，下面四抄续云问：如前无忌有不犯者，其相如何？就是如果无忌的状况之下有不犯的话，他的相貌是什么样才算不犯呢？答：为学之戒相，善达慈犯，心常精力，战战兢兢的哈，偶尔妄迷，犹非一缘。故开不犯，就是说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算他无忌的时候不犯呢？是因为他学知戒相，他知道 这个戒的相貌，通达善达慈范，对慈范开遮慈范通达，心常经历，内心呢也常常战战兢兢的砥砺自己，勉励自己要持好这个戒。但是偶尔妄迷，偶尔呢能就是有，总是不可能都常常的保持那个警觉状况，但是很偶尔很偶尔妄迷忘掉，犹非意缘，就是也不是他刻意的心里去圆这些染污境界。好，这个也是一个前提哦，他心里不会去圆这个染污境界，犹非意缘，就是他不会刻意去圆染污境界，所以就过开不犯。好，过开不犯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关键。好，如扶持木石失手杀人，就好像我们扶这个木头啊，好，就是很用心去扶着这个木头或者大的石头扶住，可能要做什么事情啊，大家准备要做什么事啊，他就是负责这个扶这个木头啊，这个石头。那但是总是有不小心的时候，他很用心的扶，可是却失手了，他就倒下来，木头倒下来杀到人，像这样就开不犯，没有违犯这个杀人之戒。好，可是呢这个就有别受，还是有别受，有误失的别受。好，那未来的受的报呢，就是也是被别人误失伤到，好，也是会被别人误伤哈，或是误杀。好，上次我提了好几次，安世高就是这样。安世高两次来中国，就是两次都往生的时候，就是给人家误杀，他就是要还这个业，就是要还这个业。如是等缘，并非劫限，就是这样，像类似这样，就不是我们劫罪的范围内了。反上所怀并结正犯，就是如果不在这个，不就是不是这样子心常战战兢兢的偶尔妄迷的话啊，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算有结罪了，算正式结罪。好，只是结轻结重而已。好，我们翻过来，好，第三项啊，结是三叹，这里有提到一个名词啊，叫学人非学人。啊，学人非学人。啊，所谓学人呢，就是善达慈范，这叫学人。我们看那个小字，我们翻回来好了，113页，倒数第二行下面，哈，学人，啊，学人，学人。哎，以及如果不是学人，就是称非学人。那么学人是什么呢？学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善达慈范，心常尽力，学之戒相，这个就是学人啊。学人的定义，所以学人的定义算是蛮高标准的哦。好，这算蛮高标准的。好，那反过来就是非学人。好，这个名词要知道，这个以后会用到。好，因为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算在判这个啊，判这个开车持犯里面会有提到的。好，所以学人呢，他可以学人，他不是只有懂而已哦，他还常常得战战兢兢的勉励自己，这才算学人哦。好，那么这种状况之下，他偶尔犯的这种哈，那么可以开不犯，好，可以开他，可以开源。啊，是他是不犯的，因为他没心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他没有心。好，好，第三项结是伤叹，这个呢是在感叹话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是超云，难则夜苦眠饥，身暴莫穷，虚重身口污染沉静，既无三善可复，唯加三恶苦轮，以此今生可谓叹息。就是这业苦啊，很啊，我们无始来的业啊，啊是这么样子的长久，累积这么多的业啊， 绵积呀、啊，累积这么多的业根啊，这么多的苦，我们生生世世来报啊，生报就是一直一直不断的啊，来出生啊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受报，莫穷啊，无可穷尽，虚重牲口污染沉静。我们一直放纵我们的牲口啊，牲口意啊，包括意污染沉静啊，这样在染污境界里面啊，一直啊一直的起心动念啊，既无三善可覆，我们又没有三善，就是不贪不嗔不痴，这个三善可以依附着啊，唯加三恶苦轮啊，反倒还加了贪嗔痴啊，这个三个恶的苦轮，以此今生可谓叹息啊！以这样不断的轮回生死啊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经历了这么多的生死，可谓叹息啊，可谓叹息啊！底下这在隔壁啊，隔壁在两行支持云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支持云。我们来欣赏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写的也是很好。且服心源进发故自因尘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呢是源着这个境啊而发的，果呢是自因而成的，造受更自沉沦长劫因缘遇会形影无常啊，就是因缘际会的时候，果报一碰到就形影无差，是一点都没有差错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滴水哈，都是前生注定的。我们能够用的一瓢饮、一滴一滴水，都是啊，都是因果啊，都是因果。至于啊，火力汤煎痛非可忍。霜寒冰冻深不可闻，万苦冲心如龙铁锯，翻尸网页虽毁何追。好，你看这个是这么的辛苦啊，生生死死啊，这样子的啊痛啊，果报这么多的多啊，这么的多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稍微欣赏一下这一段啊，大家有空哈回去可以看啊，可以看。以前古人啊写这个文字啊都非常的美啊，非常的美啊。如果我们常常看哈、啊，我们心里那个其实看这些哈、啊，可以让我们比较心会比较静下来啊，内心会比较静下来。底下还提到。带脚披毛飞空潜水，气命细欲涂裂，血肉尾欲包除，或呼巨口啊，咸烟积蓄切体，臭龙碎尿食啖聊生，幸乎祸无无门，生成有己啊。这是在讲这个杀生之业啊，其实这个杀生之业，在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断光断杀生这一业哈，我们的福报就修得太大了啊，福报就修得太大了啊。上次我有提到，我们有一个啊，光是他只是持守一个杀生业，有个阿罗汉嘛啊，是哪一位居士？不知道是。忘了鸡翅罗还是哪一位阿罗汉，只持一个杀生业啊，生生世世只持一个不杀生啊，不杀生，他没有造杀生业啊，那他就感召五不死之果报啊。你看要感召五不死，那是多困难的事情啊。你丢到海里面，鱼吃不死啊，吞到肚子里，你把它从鱼肚子里面拉出来，它还是活着。放到火里面它还烧不死啊，放在那个水里面也淹不死啊， 啊，把他推下去，他又摔不死，要到这样无不死。这个就是生生世世他福报很大，福德哈、啊、已经啊聚集起来的。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个故事哈、啊，我们就会懂得很一切很随缘自在啊，只有我们不会怪人家，也不会怪我们怎么啊命苦啊哈、啊、如何，我们不会怪这个，我们只怪我们自己哈、啊、福报修不够啊，福报修不够，所以我们就要惭愧心。啊，那随缘消就业，该来的来，我们就不会去啊，不会去啊，有什么怨恨心啊，那就很欢喜受。好，第二节，将心忘尽便犯，就是这一段呢啊，就是在因为前面呢专门在讲这个心无忌啊、不善啊、还善心啊，这都是在讲我们这个心而已，还没有针对境界。那么这里呢是讲我们的心跟境啊互动的时候，我们来辨别这个持犯的问题。世超云：如母论云，犯必脱境，观心成业，心有真伪，境有优劣故。啊，就是这里就提到犯呢，它一定有境，我们才可能有犯违犯。那啊，观心成业，这个因为我们心就是属于我们内在嘛，内在好内源呢、啊，好，所以是称就讲观这个心啊，而才会成这个业，由这个心啊，那去啊去攀着外面的缘，这个境就会成这个业了。心有真伪，境有优劣故也。心呢，有重心轻心。有很重的很恶的心，也有不是很重的也不恶的心在违犯。那么境呢，也有优劣，这优劣优这个字应该讲比较就是意思是比较重的境界了，比较大的境界优啊，还有劣啊，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大的境界啊。境有优劣故，或心境聚众，啊，这里是举个例子，下面就举用那个杀人来讲，好，心境聚众就是人做人想杀，啊，就是我们的如果去杀人的话，他很想杀这个人，就是心境，就是心很重，好，然后你去杀人的时候。还是真的把他当人杀，那就是境也是重的啊，这个外面的境界他是真的把他当人杀，所以你想要杀人又真的把他当人杀，这是心跟境都是重的啊。第二个啊，或境重心轻，人作非人想，就是我们的境很重，心很轻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做非人想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杀到人，但是不把他当人杀，你把他比如说你是可能你要可能你只是要杀一个动物啊、哦、畜生啊、哦、但是呢你一刀下去的时候，哇，怎么杀到人了啊，怎么杀到人了啊，这时候叫做人做非人想，你杀到人，可是呢他是非人，他不是人，所以你心是轻，可是结果你杀到的是重的，境是很重的。或境轻心重，是非人做人想啊，就是你本身呢杀的对方啊，那个杀的对方他不是人，可是你把他当人杀，你把他当人杀，这时候呢你这个境，你现在杀到的这个境虽然是轻的，不是重的，不是人，可是你心却是很重的啊。这是有这几个分别。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叫境轻心也轻啊，境轻心也轻，他这里没有提出来 啊，因为这个就比较没有关系啊，主要是这前三个啊，前三个就是心跟境都很重，就是你要我们要杀人，然后他地方对方的确也是人，就心跟境都重。那么第二个呢是敬重心情啊，就是我们啊要没有要杀人，可是杀下去却是人啊，杀下去却是个人，但是你并不是把他当人在想啊，就心很轻，因为你没想要杀人，你只是想要杀个动物。好，再来是境很轻，心很重，就是啊，我们杀人杀那个这个把他当人在杀，但是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，是个动物啊，是个动物啊，但是我们却把他当人，把他看成人杀，就杀下去是个动物啊，境很轻，但心却重。这个呢是用杀生来做比喻，所以通论一切不拘一切，这是指通论所有的哈，不是只有拘这一个杀生戒而已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哈，给举个例子，下面有杀盗淫妄，淫盗杀妄，我们举淫就好了，好，举淫就好了。四抄续云。淫重自有轻重，现在是来分别这个境界，从境界跟我们的心哈来分别。好，比如说用淫戒来分别，淫自有轻重，畜生即人，人中有在家出家，在家中有持戒破戒，出家五重，持戒破戒乃至圣人，重同报义。就是如果淫戒这一条很特殊，你只要违犯了都算重，都算重啊！不管对畜生对任何人，你只要违犯了就算重。这违犯的标准就是就是这个女众三处啊，女众三处，他只要是有违犯到了啊，那就算了啊，就算了。我们翻过来，好，翻到116页。好，我们用淫这个字，也就是淫这条戒哈，来做比喻。好，其他的呢可以好以这个类似的方式来看，来看呢这个116页这个大表格。好，我们看那个小字哈，这弘一大师列出来的淫哈底下。约治罪论，同犯重罪。如果说约这个我们讲的戒条律文啊，戒律来讲，就是自教的罪而言都是重罪，你只要一违犯就是重罪，包括畜生哦，啊，大家记住，包括畜生哦，有人不知道这个，包括畜生，畜生一样哈，畜生一样，这个所以受五戒的人这个要了解哈，不是只有人啊，这个是包括畜生都算有违犯啊。曰业道言各有优劣，皆前优后劣可知。可是如果我们从业道的果报，就是指因果报应啊，因果果报，它各有优劣，就是各有重跟轻。好，那么底下从列的这些哈，从第一行开始啊，往后就是后面，啊，后面胜过前面，啊不是前面胜过后面，就是摆在前面的比较重。这个是指，比如说减去哈，第一行减去里面这三行就是前面的比较重，后面比较轻。那么中间人中减倒数，啊，出家比较重，在家比较轻。这个是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啊。我们先从减去，就是如果我们对人行，就是行这个行这个淫欲哈，人非人畜生，对人的话是业道罪就比较重，这指业道罪哦。如果自教就一样都重啊，一样都重。那对非人啊，就是次之；对畜生再次之，这是指因果上啊，以后的这个业道。果报上来看，好， 那么人众捡倒数。不过哈，这个如果说，因为这是指没有受戒的人啊，没有受到，就是如果说不是讲错了，就是有受戒。那么有受戒，他如果他违犯了这个啊，违犯的话，他只要是有违犯到淫戒，他只要有违犯到，不管是对象什么，他都算重罪。但是呢，业道又有另外一个罪，又有另外一个业啊，他还得要去承受另外一个业。所以你违犯这一条，你除了自教罪你要忏悔以外，你业道罪也要忏悔啊。这是两件事情啊。所以受戒的人啊，如果你违犯了一条，你就是犯戒这一条要忏悔，然后必须依着自教罪自教的方式才忏悔。那这个，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果报的问题啊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果报也得要，他也要忏悔，好，那又要依着啊，这个化教有很多的拜忏，啊，这个依着这些呢要做忏悔，这个是两件事情，大家要清楚。好，人众捡倒数，就是在人道当中呢，好，对不起啊。这个人当中呢，我们呢来分别，简就是分别哈。这个道属道跟属啊，就是出家在家，对出家人行淫那是更重啊。如果你对象是出家众啊，那就更重，非常重啊。在家对在家众的话，那是又次之啊，这个很严重哦啊，出家众这很严重，很严重啊，非常严重。啊，这个起心动念都不可，啊，起心动念都要很留意啊，起心动念都不可。前阵子那个一直在播，什么，那个清朝那位玉林国师啊，啊，他叫什么前世情什么前世什么，佛光山拍的。那部片子啊，他是讲玉林国师跟一个女众他们一段故事嘛。其实这方面的虽然说的确或许他有中间的一些事实在啊，不过呢最好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来看这种问题啊。我们要如果要多宣扬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概念啊，就算说过去生有一些情缘哈，那但是呢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上啊，起心动念上一定要净化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，要不然这个因一种下去哦，这个很不好啊，这个很不好。所以常有这方面的电影，其实它有它的优点啊，但是也有它的弊病的地方啊，所以这是要留意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啊，道俗众各捡持破，出家在家，就是如果我们来谈到持戒有破啊，有持戒的人，就是我们就是行淫的对象，一个是有持戒的啊，如果破戒的话，当然就也是次之，就是那个业道的重那个业哈。出家里面，比丘、比丘尼啊，如果我们对于受到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啊，违犯这个对他，就是对他行这个淫的话，对持戒比丘那是最重的，那是非常非常重。那么对破戒啊，又稍微次之啊。对四禅摩那啊，持戒的又很重啊。对持这个四禅摩那，对于破四禅摩那的啊，破戒的啊，那他有次之。